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、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、二十三章是民事律。民事律是道德律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，更加细致的应用在以色列全部生活、全部的领域。这也意味着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不仅是出埃及，也包括他们全部生活的所有的领域。神要透过他的律法体现他要统治以色列民所有的生活。神要做他们的神，要做他们的王。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还带着太多的恶习、匪气、罪恶的习俗，这些需要被律法所更新。他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民、属神的子民。如果他们的生活并非圣洁的话，他们就不像属神的子民。律法进一步的详细的解释和应用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如果神不把生活的细节启示给我们，人是不可能将上帝的话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。人在信仰生活的愚蠢和无知是可见的，人不会主动的将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中。神要每一条精细的启示，每一条细致的应用，因为神要统治我们的全人，他要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民数记也说，你们纪念遵守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你们的神。利未记也反复的出现，你们要圣洁，因我是圣洁的。我们追求什么？追求圣洁，不是追求成为某某人，不是追求成为有权有势的人，而是成为圣洁。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，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是圣洁的。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，他们心中的目标既不是荣耀神，也不是追求圣洁，他们渴慕成为有权有势的人，渴慕追求那些心中所喜爱的明星，拿钱去买门票消费，他们对自己是否成为圣洁毫无兴趣，完全的错了。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神还要继续的透过律法更新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。你想一想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是追求这个世人所羡慕的有权有势的人，还是去追求使自己成为圣洁毫无瑕疵？追求圣洁的方法就是熟悉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是最有营养的食物，最干净的食物，有利于我们的成长。我们为什么在信仰生活中情绪得不到控制？为什么生活中那么多漏洞？为什么有那么多愚蠢的想法？是因为没有纯正的话语，没有话语充满，没有话语的更新，没有话语的训练， 整个的人是软弱的，不是刚强的。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生活的状态，你会说神的律法应用太细致，太啰嗦。神如果不把他的律法和以色列人生活结合到一起的话，以色列人根本不会将神的律法与生活结合到一起。就像我们一样，听道是听道，生活是生活，读经是读经，生活还是生活，礼拜是礼拜，工作是工作，没有关系。神启示律法，又将律法详细的应用在生活中，因为人真的是愚蠢、无知、麻木、懒惰，不肯思想律法与生活的关系。23章1节，不可随火，不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。这里呢是9条诫命具体化的应用。9条诫命它讲什么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远离谎言，不去撒谎，不散播那些不真实的事，也不做假见证去陷害别人。我们都知道撒谎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们今天习惯了为了个人的利益扭曲事实。昨天啊，网上刚公布了对网红主播的点名，产品的这个销售质量各样的问题啊，这些网红都存在，而且网红里面还有被一些人网传是基督徒的一个人。明星效应啊，基督徒的明星效应真的是恬不知耻。你发现你所崇拜的所谓的明星的基督徒，他们所做的事大跌眼镜，让你为什么这些网红主播他们在产品的质量，在销售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底线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夸大事实撒谎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的标记，不单是这些网红主播，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扭曲事实，为了自己的利益用谎言，用讲话的技巧，用不真实的方法来获得自己要得到的益处。人很难守住不撒谎这样的一个吩咐，我们一边谴责撒谎，但是人又一边天天在撒谎。说真话是不容易的。乔治·奥威尔就说，实指谎言漫天，讲真话就是革命之举。如果讲真话是革命之举，神就呼召我们成为革命者。生活在一个充斥谎言的时代，似乎人人都在说谎，讲真话的很少。不可随火散布谣言，上帝呢禁止我们去造谣，去传谣，不真实的事，道听途说的，找不到依据的，不要去言传。言传的话就是在撒谎，闲言碎语，作假见证，带来什么恶果？破坏人的家庭，毁害邻里，妨碍工作，还会扰乱司法的制度。流言蜚语也会制造纷争，即使这个谎言不是你编的，你若把它传给别人也是难辞其咎。所以不传不谣言是这里的吩咐，不真实的事让它在这里终止。 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屈枉正直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随众指什么意思？原文翻译为大多数，大多数赞同的、支持的，就一定对吗？不一定。大多数人支持这件事，不一定正确，也不一定代表真理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支持的，宗教人士支持的，他们一定对吗？他们不对。所以不要因为人多啊，人多就认为这是对的，这代表真理。为什么当大多数人行恶的时候，少数人也会服从？这叫从众心理。看见大多数人去犯罪，看见大多数人支持一件事情，你也去支持，证明你的头脑当中缺乏分辨力，缺乏判断力。多数的人支持不一定对，圣经有反例，十个探子里面说攻不下迦南，两个探子说没有问题。你看，多数的判断不一定对。那为什么往往当多数人支持一件事情，哪怕这件事情是错的，少数人也去服从呢？因为惧怕被孤立，担心自己与他们不同会受苦。三节说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人有同情心是好的，不能够因为在争讼的事上有穷人就同情他，失去公正，这个也是不对的。二节和三节主要是讲正直、公义，对大多数人支持的事情，如果是错的，不要去服从，穷人也不要去偏护，仍然要保持正直和公义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和驴失迷了方向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。这里是说要有上帝的心肠，因为上帝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不单爱你所爱的，也爱你的仇敌。当你仇敌的牛驴走迷了，或者遇到难处了，你要保护你仇敌的权益。仇敌的牛和羊走迷了，要把它牵回来，这是维持最基本的正义。保持爱心，约束内心的恨和恶，这是律法的精神，要爱人如己。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当我们不喜欢的人遭遇到痛苦、疾病、祸患的时候，很容易幸灾乐祸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你看到了吗？上帝管教他。这里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仇敌的财物，包括仇敌遭遇了患难的时候，不要幸灾乐祸，反而是同情和关怀。我们真的做不到，无法做到，但是我们的主做到了，他爱仇敌，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做仇敌的时候，是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流血牺牲。只有我们的主做到，我们也只有在福音里面 不断地了解福音，被福音的精神充满，我们才能够去爱仇敌，爱人如己，不是去伤害仇敌，而是去爱仇敌。凭着自己的力量，我们根本做不到，凭着手段或许可以做到。你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刘备和孙权啊，为了对付曹操，他们有他们的策略。东吴的策略是，刘备强的时候联合曹操，曹操强的时候联合刘备，真的是把诡诈、把手段、把方法运用到极致，但是里面没有爱，是利益。人也会对仇敌好，不过是一种的方法、手腕、策略，不是出于爱。而这里是讲的要爱人如己，是爱，不是手段。如何用这种爱，使我们真的明白，我就是仇敌，我就是罪人，上帝没有把我压伤，没有用公义的剑击杀我，没有把我推到死亡的对面，而是把他的儿子放在他与我们的中间，用利剑击杀他的儿子，用公义的怒火杀死他的儿子，使我们可以活下来。越是了解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的不再恨仇敌，而是爱仇敌，产生的内心的变化不再是幸灾乐祸，恨不得把别人踩在脚下碎尸万段，而是同情和关怀。唯有在福音里面，离开福音的话，人是不会爱仇敌的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虚妄政治，当远离虚假的事。不可杀无辜和不义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这是指当时以色列人判断案件的司法的体系，特别是官长。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的法律上，许许多多的案件是不公的，不按照正直，不按照公义去判断，偏袒人，不公义是常见的。堕落之后有了政府，政府是为了维持公义，可是堕落的政府难以维持公义，黑暗处处可见。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啊。又再一次重复对寄居者要给予怜悯，因为你们做过寄居的。对于罪人的软弱要怜悯，因为我们也在软弱当中经历过。对于那些在死因幽谷的人，怀疑、不信、埋怨，要给予同情，因为我们也经历信仰的死因幽谷。在信仰的死因幽谷中，什么状态？不想读经，不想聚会，内心对上帝极其的不满，想逃避教会，不想见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其实其他软弱的弟兄姐妹和我们是一样的，要同情和理解。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更加去体会人的软弱， 人是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恩典的关怀、理解和同情。六年，你要耕种田地，搜藏土产，只是第七年，要叫他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，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照样办理。这里是讲到安息年，每逢七年啊，每逢第七年的时候，神要叫以色列的田地休耕，六年耕种，第七年让地安息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们理解不了。如果我们还是农耕的时代，就会发现六年耕种，你第七年不去耕种的话，人会骂你是傻子。那神为什么设立安息年呢？首先根据经文，使地歇息。第二个，透过这样的歇息，使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敬拜神，听律法。休息不需要劳作，要专心的敬拜神。第三个，怜悯穷人，怜悯穷人。第四，彰显神特别的眷顾。第五，使人知道神是全地的主。当这个地不再耕种的时候，就显明神是地的主人。土地是神所创造的，属于上帝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吩咐人如何在地上去生活，如何去善待土地。第六个，试验以色列人的信心。第七年不耕种，哪里获得吃的？第七年不耕种，就是要信靠神，信靠神对自己、对家庭的养育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以色列出埃及到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往往忽略这些事。安息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盼望神所赐的永恒的安息和喜乐。安息日、安息年还有喜年，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盼望永久的安息，盼望新天新地，因为在新天新地才真正的没有劳苦、重担、压迫、苦难，那里才是真正的安息。透过短暂的安息日、短暂的安息年、短暂的喜年，使人更加盼望将来的安息。只有回到上帝那里，只有最终的安息，才能使人拥有永久的喜乐、不变的喜乐。在地上的一切都是劳苦、重担、愁烦、不公、压迫，哪里有真正的安息？没有。并且这个六年耕种，七年安息，根据现在的科学发现，这是一种的耕种法则，叫轮耕法，可以使土地休息一年，让它的养分得以恢复。今天耕种的田地产量减少，是因为地的养分耗尽，害虫很多，也是因为没有遵守这个轮耕法。害虫多，是因为你每一年都在耕种。休息一年的话，经过这个气候的变化，让害虫没有食物，经过寒冬可以冻死虫卵。 这种轮耕法是非常科学的。你要知道，遵守这种农耕法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。如果没有这个律法进一步的应用，他们不会自觉的去遵守的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要在这一年当中休息，完全的倚靠神，相信神卓越的护理。他养活那不种不收的麻雀，他也养护神的子民。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牛驴可以歇息，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可以舒畅。舒畅在希伯来文是呼吸的意思。六日工作，第七日安息。除了敬畏上帝之外，也使受苦的牲畜和人得到休息，在重担当中可以得以恢复体力，恢复充沛的精神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板，对自己的员工不要苛刻，给他们休息的时间，给他们休息的时间才会让员工有足够的精力去工作。不断的工作不知道休息的话会崩溃掉，工作也不好，家庭也不好，工作效率也不高。不遵守神的法则是不可能让工作做得更好，让家庭得到更美满的幸福。在1792年法国革命，他们就用一种十进位的励志，就是十之日为一周，完全去反抗上帝设立的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宗教的励志，结果很快就被拿破仑来废止了。这是不科学的，人是需要休息的。十四节，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。守什么节？这里谈到除酵节、收割节，还有这个五旬节。这三大节期主要是教导什么？三大节期是要强调，让人想起神的救赎，让人去明白今天活着是因为神的救赎，没有神的救赎的话是不可能活着的。一年三次，每一年需要重复的守节，就是要想起神对他们的救赎，想起神对他们的拯救。我们今天不需要除酵节、收割节、五旬节，我们需要主日。主日就是我们反复的想起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，每一周都需要有耶稣基督福音的体现，唤醒我们是被救赎的人，是被耶稣的宝血买回来的，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属于神。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婚姻的一切，都应该为了基督而存在。不守主日的话，其实就是不想起、不愿意想起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不想听见福音。三大节期是以色列民反复的想起救赎的故事。每个礼拜天不是为了听一听新鲜的新闻、听故事会、听新奇古怪的先进的新闻理论，不是的，而是为了听见救赎的故事，听见救赎的最奇妙的、最令人兴奋的消息，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每一周反复的听到这伟大的消息，好的消息令我们兴奋，好消息令我们惊奇， 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，福音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些罪人，反复。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结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。啊，这是献祭，献祭呢是要圣洁的。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不能一同献上，献祭必须遵守神的条例，敬拜是非常慎重的事情，敬拜必须根据神律法的法则、律法的要求，不能随意的献祭。敬拜真的是需要严谨的按照圣经敬拜上帝，因为圣经之外的敬拜，上帝不接受、不喜悦。祭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出熟之物是最好的、最先有的收成，最好的收成拿来给神，是象征着一切都属于耶和华。今天我们献给上帝，是献最好的，还是最次的？是把最优秀的给上帝，还是把优秀次一点的给上帝？是把最新的给上帝，还是把最旧的给上帝？这是一个人态度的问题。你的孩子，你是希望你最优秀的孩子侍奉上帝，还是要把那个在世上没前途的孩子给上帝？当你拥有了钱财，你是优先把最新的钱，最先抓住钱那一刻就先把钱给上帝的，用这样的奉献和态度来宣告你的信仰，宣告你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哪一样不属于谁呢？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一切都属耶和华，而出熟植物的奉献是表达这一信仰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这个可能是异教徒的一种敬拜的方式，他们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煮完之后把这个汤水撒在地下，认为明年会有丰收。上帝禁止这样的做法，因为真正的赏赐和赐予是在于耶和华的。二十节，看呐，我差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的名来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怒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照我一切所说的去做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来做敌人。这里是应许的条例，神的应许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在应许中神有要求，要求不是说他们达到这个要求就可以得到迦南美地，得到迦南美地本来是应许，是神的恩典，不在乎他们做的好与坏，但是在这个得到应许之前，神要训练他们，用公义和慈爱，用律法训练。如果他们遵守律法的话，神就处处与他们同在，彰显他的慈爱。如果他们处处违背律法的话，神就会用公义追讨他们。这不单体现神公义和慈爱的一面，也体现了神的律法对以色列而言是多么的重要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问题是源于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不遵守律法 就要被苦难吞吃，面对上帝公义的怒火。遵守律法的话，凡事顺服，艰难中顺服，惧怕中顺服，绝望中顺服的话，会得到上帝慈爱的伴随。人不相信这个原理，这个原理在以色列历史上处处可见。他们顺服的时候，不是在安逸中顺服，艰难中顺服，大敌当前顺服，困苦中顺服，绝望中顺服，神的慈爱总是伴随，神也常在他们生命当中施行他们意想不到的奇事。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，被管教，被责罚，被追讨，他们轻易被仇敌打败，神的公义追讨他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神的面前过信仰生活，不是想遵守就遵守，不想遵守就不遵守，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了。你遵守的话，神一定以公义以慈爱对待，你不遵守的话你不遵守的话，上帝是以公义对待，你遵守的话，上帝是以慈爱来对待。我们生活中各样的问题，各样的遭遇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不遵守，神的公义就处处与我们为敌。我们如果在艰难困苦中依然紧紧的投靠上帝的话，上帝会让我们体会慈爱，体会怜悯，体会他的信实，体会他与我们同在。想一想我们的生活，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律法当中顺服，神的公义和慈爱会在遵守与不遵守的之间伴随我们。那么你是否遵行神的律法，是否遵守他的律例，是否把他的律法应用在生活当中，竭力的去应用，竭力的去顺服呢？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是愚昧的，你若不启示律法与生活的关系，我们这愚笨的头脑不会把律法和生活结合到一起。我们天生的悖逆被罪弄瞎了眼睛，我们的头脑是虚妄的，更是愚蠢的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真的可以照着律法的吩咐去生活，做那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使我们真的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被律法全面的规范武装起来，做属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求主使我们照着律法的原则去思考我们的生活，照律法的原则改变我们的现状。主啊，求主用话语指示我们，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